川普上任或者在南韩部署战术核武，中国多地经验逆天标语，晶片限制下中国 AI 领域竟然飞速进展，台积电到美国为台湾打出名牌价值。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和朝鲜日报在8号共同主持的国际会议上，专家都表示美国下届川普政府可能会考虑在南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扩大核共用，来向中共和北韩施压。8号在首尔中区的广场酒店，以美国新政府上台与韩美同盟的未来为主题举行的会议，南韩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安全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姆引用了美国空军少校菲利普斯最近的一篇研究论文，表示美国现役军人也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主张以朝鲜半岛重新部署非战略核武器作为稳定区域的最佳措施。这篇荣获美国战略司令部2024年写作佐贺奖的论文估计，在群山的美国空军第八战斗飞行团基地部署战术核武器，可以具备用 F-35A 进行攻击的能力，考虑到具备基地设施、装备等所需要的时间，建议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时间是2031年。布鲁金斯学会南韩客座教授安德鲁吕表示，川普为了加强对中共和对北韩核武的阻吓力，消除南韩对美国和北韩对话的不安，有可能批准南韩拥有核武器，加强对中共和北韩的阻吓力。但是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在尹锡悦、拜登和岸田文雄体制下迎接黄金时期的韩美日安全合作，在南韩政局不稳的影响下走入了暗淡的局面。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韩文球表示，在确立第二届川普政府对外政策基调的关键时期，南韩国家领导力的不稳定令人担心韩美同盟的未来。很多南韩人现在无可避免地问，南韩是否应该要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一位南韩退休陆军上将韩基浩表示，南韩其实已经别无选择，为了南韩的生存，核武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过任何发展国内核武能力的决定都将会面临重大阻力。首尔的南韩外国语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李奇说，南韩拥有核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事，而且开发和维护这类武器的成本极高。由于左倾民主党控制了南韩议会，核武库所需要的几十亿美元的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另一个障碍就是居住在核设施附近的居民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成为攻击目标。同时即使南韩确实拥有民用原子能部门，但是他已经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不寻求获取核武所需要的裂变材料。公州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林恩正就表示，川普明确表明他将会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因此将会继续致力于保护南韩，这就意味南韩没有必要拥有独立的核阻吓能力。同时根据美国前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拿兰的预测表示，他个人认为川普总统不会支持南韩独立拥有核武，同时强调首尔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情况会更好。拿兰表示，南韩最好依靠美国的新言阻吓承诺，充分利用他的核力量。他说，我相信将自己置于新言阻吓保护伞之中符合南韩的利益，因为南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核武，对于拥有核武的北韩来讲将会有一个脆弱的机会，而中共和北韩将会伺机行动。 有些与会专家就建议，为了区域和平稳定，现在应该要加强美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应该扩大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更频繁地展开地面部队联合军事演习。而安德鲁吕就说，另一方面向川普证明南韩会充分分担防卫费很重要。而在未来，随着川普的再次掌权，南韩在核武器方面的讨论和决策将会影响南韩的国内安全，亦都可能会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中国陷入人口危机，官方使出多种招数来催婚催生感，但是结婚登记的人数和出生率仍然持续下跌。近日湖南怀化一条村庄怪有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入村的横额，引发热烈讨论。事件引发网民质疑，认为是变相催婚。据网友表示，不单止这条村，很多地方都是搞这种规矩。专家认为，看来中共又要大搞人口运动了。新年就快到，有网民发影片显示，在涉及事件那条村的入口有一个凉亭，上高就挂着一条醒目的红色横额，上面写着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上传影片的人就配上文字，村长说了，无论你今年开奔驰、宝马或是奥迪，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据影片评论区的网民留言说，该村是湖南怀化市通道县蒋家堡村。影片在网上引发大批网友的不满，表示碰到这样的村也都是不好彩，人家本来就找不到老婆，家阵好了家都不给。有一位网友表示，很多地方都有搞这种规矩了。这名网友上传的图片显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西樵镇松塘村也都挂有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的横额。记者在抖音平台查询发现，中国很多农村确实都挂有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准入村的横额。其中一条村的年轻人还在影片中讲明，村长要我们拉找不到女朋友的人。中共发展改革委员会表示，在人口连续两年下跌，2023年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之后，才提出一系列目的是增加出生人口的措施。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表示，看来中国又要大搞人口运动了，当年是搞计划生育，强行要中国女性堕胎，现在是要人，想要中共国的中国女人搏命生细路。还记得曾经搞计划生育那阵，是提前一年就开始宣传，慢慢就通街都是标语，都是用红色漆油写着血淋淋的事实，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够超生一个。现在又开始说什么不带女朋友不准入村，那很明显不是法律。但是如果说这种标语不只是一个地方出现，而是很多地方最近同时出现兼且跨省份的话，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共国人口有危机了，所以中共应该是对基层施压。而且大家要记得，中共由刚刚开始试探性的喊口号，到最后真正开始利用残忍手段达到目的，时间都不会很久。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中共国人的反应。网友竟然说，碰到这样的村也都算是不好彩，人家本来就找不到老婆，家阵好了家都不给回。这个抱怨的说话看来似乎很平常，但是实质就说明中共国的人民在中共的严厉管制底下，一方面人民的权利空间就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人民就很自然开始放弃手上的权利。当中共政府得寸进尺，进一步剥削人民权利的时候，大家不是为自己的权利发声质疑政府滥用公权力，而是自动后退，即使心里面不服，连要问下中共政府，你们有什么权管我有没有女朋友，有什么权不给我们回家，连这种想法都没有，真是很可悲。希望中共国的年轻人都要警惕，或者中共真的会利用什么手段逼婚，甚至会耍手段令适龄的妇女生小孩， 譬如说拐骗贩卖妇女就是其中一个的选择。而美国剧集《侍女》很可能就是中共国现实生活的预告片。据美国时代周刊8号指出，中共近期发表一连串的模型表明，美国的 AI 领先优势已经被缩小。该杂志发问，受到美国晶片限制，中国为什么还能够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取得进展呢？专家表示，中共的短期进展不代表持久创新，未来仍然会有差距。去年11月，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推出了大语言模型恒源 Large。研发人员说，恒源 Large 模型的性能比一些美国开发的顶级开源模型好。同样在11月，由中国私募巨头幻方量化投资的 AI 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发表了推理模型 DeepSeek R1 的预览版。由某些方面来看，这个模型可以跟 OpenAI 去年9月发表的推理模型 O1 的预览版比美。这些进展令一直坚信美国在 AI 方面保持两至三年领先优势的前谷歌 CEO 艾力斯密特改口。去年11月，他在哈佛政治研究所论坛表示，美国在开发更强大人工智能的竞赛中落后于中国。时代周刊表示，谁在 AI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可能会对全球权力平衡产生影响。AI 若能够达到大部分劳动力自动化，它就可能促进国家经济。如果未来的 AI 系统能够引导武器或者黑客攻击对手，那将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基于这一点，时代周刊指出，可以被阻止的先进晶片似乎就变成美国限制中国 AI 发展的一大关键。目前先进半导体供应链是由美国公司辉达和超威半导体 AMD 以及它的盟友主导图形处理器 GPU 市场。 GPI 在 AI 模型训练当中有明显的优势，而能够制造这些顶尖晶片的公司，好像台积电和好像荷兰艾斯摩尔公司 ASML 这些为半导体代工厂提供制造设备的光刻机制造商，亦都在美国的压力底下被禁止向中国出售一些尖端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 AI 模型还能够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呢？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就认为，首先关于他在这个 AI 领域，他现在能够有一定的缩短距离，其实是来自于现在的很多这种 AI 的。起码在市面上，我们见到很多 AI 这些模型，它们是基于一种服务于大众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全需要最尖端的晶片。譬如说在军事或者在高端科技去运用它，那就是说虽然中共受到晶片制裁，而它自己研发的晶片，甚至说它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一些被禁的晶片，它也都可以拿去研究一些现在这种模型。时代周刊说，美国出口管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 AI 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公司在限制措施正式实施之前囤积了足够的晶片，以及辉达公司为中国市场设计了一个符合出口管制界限的版本，钻了漏洞。不过美国兰德公司 RAND 技术与安全政策中心 AI 和演算力中心领导海姆表示，即使过去一年内美国的领先优势有所缩小，但是缩小的差距并不一定意味着出口管制失败。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感受到出口管制的影响。而 David Zhang 就认为，他现在这种计算能力并不是他受制肘的地方。那些真正受制肘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譬如说五年到十年之内，当 AI 这个领域已经进入到那种非常尖端的情况下，那阵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中共会慢慢拉长它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它会被抛离在后面。譬如说在电动车行业，我们很多时见到的就是感觉好像中共有一些突飞猛进，甚至说是 AI 行业它有一些突飞猛进，但是实际是一个非常短时期的一种刺激性反应。 不是一种对这个行业长期自然的循环或者是创新所达到的，所以我觉得在以后会见到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20号上任，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次国务卿的克拉奇在9号透过视像参加台湾论坛活动，他说台湾已经同台积电一样是值得信赖的代名词。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克拉奇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次国务卿，是台积电到美国投资晶片法案立法的重要推手，同时在去年接任美国台湾商业协会主席，9号就以视像演讲方式担任在台湾举行的2025天下经济论坛 CWEF 的演讲嘉宾。针对台积电到美国，克拉奇演讲的时候表示，评论家担心此举将会挖空台湾产业，但是事实就刚刚相反，那是加强了美国的全球知名度，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吸引世界级的人才，这一笔交易具有全球意义，加上台积电无与伦比的领导地位，令台湾成为等同于台积电，那是值得信赖的名牌代名词。展望川普第二任期，克拉奇表示公平和互惠贸易将会是重中之重，他强调捍卫台湾民主不能够只是靠军队和政府，科技业也是利害关系人。身为川普第一任期内最支持台湾的高层官员之一，由克拉奇的言谈就能够看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思维以及未来美台关系的走向。针对未来美台关系，克拉奇表示美国的独创性和台湾的卓越制造将会可以加强美国和台湾两国在半导体先进技术领域地位，同时亦都能够为台湾拓展国际机会。台湾企业在美国投资将会可以增加台湾在全球的知名度，进一步令台湾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